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大家上午好，咱们继续来学习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。一僧问师云：黄梅一指什么人得？师云：会佛法人得。僧云：和尚还得否？师云：我不会佛法。这一段啊，就这么几句，但是大家可能觉得啊，这个挺简单的，没什么，这里边没什么啊选旨，其实你未必能正确的领会啊。咱们看，有一个僧人问六祖大师说：“黄梅一指，就说的是，其实就是说的，这个禅宗的这个啊，这个法脉，禅宗的这个衣钵，什么人得？”咱们看看他问这个问题。要是你没开悟见性的人，你一般人一看他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，其实他的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，这跟咱们明心见性跟究竟的实相相应不相应？相应。什么相应？还有什么个意志？还有个法？有法可得吗？有所谓的黄梅意志有吗？是不是都是假说？所以说六祖大师会怎么说的？会佛法人得。你要是领悟错了，你就认为哦，通达见性的人就得黄梅一指，其实你恰恰错会圣意。你要是还有佛法可会，你要还会佛法，你得那就是得的就不是真传，明白了吗？谁会佛法谁得黄梅一指，这是表面，这是语言上文字，就认为还有个黄梅一指可得，还有法可得。而真正的实相是释迦牟尼佛悟道记里边是法本法无法啊，今复无法时啊，法法何曾法，根本就没有一个法可得。所以他禅宗他有我实无法与人。你要说得黄梅一指了，那这个人只是得了一个假法，没有真得法。大师就说会佛法人得，如果有得的人他还有佛法可会啊。那所以他的僧就继续问：“那和尚还得否？”大师就说了：“我不会佛法。”我们就明白了，六祖大师他的想要告诉大众的意思就是：不会佛法人恰恰能得佛法。没有所谓的黄梅一指可得，是真正的黄梅一指。听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哎，没有所谓的啊，释迦牟尼佛传法，这是真法可传。如果你认为他有法可传，那是为谤佛啊，没有法可传是名传法，没有法可得是名得法，不会佛法是真会佛法啊。师一日欲着所受之衣而无美权，因至寺后五里许，见山林郁茂，瑞气盘旋，师振膝着地，权应手而出，即以为持，乃跪膝换衣时上，或有一僧来礼拜云：方便是西蜀人，是方便吗？你们那里啊，方便是西蜀人，方便远来，愿见我师传来衣钵。有一天，大师想洗这个他这个啊五祖给他这个法衣啊，但是找不到干净的泉水，找不到干净的水，所以就到寺后边的啊五里之外的地方，看那儿山林郁茂，瑞气盘旋，啊，大师就是振膝着地，就把他那膝帐跟地上一插，当即就有泉水涌出来了，哎，就积以为池，就变成一个池水，大师就跪在那儿就洗他的衣服，换衣就是洗衣服，啊，忽然这时候有一僧来礼拜，其实这个要是说按照这个登录里边记载，如果是忽悠一僧来，这一般都是指啊，都咱们就当这么一听啊，你就甭认为这是真的，就这么一听，这是说故事呢。一般是指印度来的神僧，就是指阿罗汉有神通的人，他忽然就到了这儿了，啊，来礼拜云，就说你看，方便是西蜀人，西蜀人就是国外的啊，我远来愿见师。愿见我师传来衣钵，我想看看这个衣钵。师乃出世，大师就把这个祖衣拿出来了，自问上人公何事业。 四问就是随后问这个方便，说你是干什么的啊？曰善术。施正色曰：汝视术看，便往错。过数日，数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取尽其妙。施笑曰：汝只解素性，不解佛性。那这啊，这里边还不是说，可能还不是指这个阿罗汉，他但是呢，就是可能就是有这么个因缘啊。他是一个雕塑的，平时是干雕塑这个行业的。六祖大师就是因机施教，看众生啊，随他的，比如说像法达啊，就拿他的名字来启示他啊，他善术，就拿这个他善术这个事情来启示他，条条都能够入道，知道了吗？时时都能启发学人，你得根据他自己的特点。你看他一问他善于雕塑，那就通过善术这个事来启发他，看他能不能见性啊。是正色云，就是严肃的啊，很郑重其事就问他：你给我雕塑一下看看，你现在就给我雕塑一下看看。其实这就是考他呢。如果你真正的会，你真正懂得了佛性，你会了真正的塑像，不是说外在这个雕佛像的塑像，而是你能够以本性来，随时能够启用来塑真正的像啊，塑无相之像。如果你通达了，这时候啊，你随时都可以给六祖大师来演示怎么叫雕塑。比如说啊，冲六祖大师一笑，或者啊，给六祖大师说一句，说个偈子啊，我虽无福啊，能塑真相，若觅此相，无处下手。就随便就说一句，对不对？就证明他通达了，就证明他知道的。六祖大师问的并不是啊，你给我塑个泥像，给我塑个石头像，你给我赶紧找凿子去。因为他当时手里边没有家伙，对吧？所以六祖大师一说，你汝视术看，你给我塑个像看看。他枉错，为什么枉错？他就不知所措，也不知道大师是什么意思。电子像，我给你塑个什么像？所以过数日，他过了几天以后，他塑了一个真像，就是真塑了一个佛像出来。然后可高七寸啊，高七寸。取尽其妙啊，塑的这个像啊，雕塑的惟妙惟妙惟像啊，惟妙惟肖啊，特别栩栩如生。师笑曰，所以师为嘛就笑，就是因为他错解了大师本来让他塑像这个意思。师笑曰：汝只解塑性，不解佛性啊，你只解这个塑有形有相的这个雕像，你不解真正的啊无形无相的这个塑无形无相的这个佛像，也就是说你不解佛性，你没有明白我是问你什么。师书手摸方便顶曰：永为人天福田。这个后边就完了，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方便那个了哈？还有吗？你们那个你本子里边是下边就是有僧举卧轮
没有
啊？
有
僧
举卧
轮啊？你把你那本书给我，我教的后边没说完，他有的不一样。
他那有吗？
嗯，
你那有吗？后边有吗？
行，咱们先看啊，施书手摩方便顶，曰：永为人天福田。其实就告诉这个方便哈、啊，也是一种关爱啊。大师摸他顶也是一种关爱，也是加持他。所谓加持，就是给他信心，因为他一看他这个还没有真正的入道呢，还在有为上边去那个什么。昨天咱佛堂来一个小子，知道吗？就是看着也是哈，这个不机灵，就问师傅：“我有罪，是吧？我有罪。”我说：“你有嘛罪？”说我杀了很多，我造了很多杀业杀生。师傅，那个这个罪能不能忏悔？我说：“你没罪，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师傅，怎么没罪呢？师傅，您杀过生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也杀过生，我杀过生，我知道罪性空，我没罪。”啊，他还说：“师傅。”那个这个罪什么时候能消？他还执着他那个罪。我当时我就看那小伙挺可爱，我就摸了摸他脑袋，就摸了摸，就觉得可爱，知道了吗？摸了摸他脑袋，因为他还执着这些个假象上边，你就关爱一下，爱抚一下，知道了吗？所以师摸这个大师摸书手摸方便顶，就是关爱他，就说曰：永为人天福田，就说你塑这个像可以让众生来供来礼拜，做人天福报啊。师乃师仍以衣酬之， 就是把这个祖衣，知道吗？把祖衣作为答谢，因为他为大师塑了一个像，大师不可能出于慈悲不可能拒绝，对吧？可以作为人天福田，你供养我一尊佛像，你能够给自己织这个织这个福，然后呢，大师也不是让他白给，把自己的祖衣给了这个方便，你就看到了大师对这些个衣钵是多么的不以为重，知道了吗？所以把祖衣给他了。一便取衣，便取衣分为三，分三份，一批塑像，一自留，一用宗国印地中。誓曰：后得此衣，即吾出世，住持于此，重建殿宇。啊，一份就是披在了他塑的那个像上，一份他自己留下，还有一份就用那个宗榈叶啊，用那个树叶裹起来。就是埋在地里边，印什么？就是埋在地里边，作为一种啊祭拜的啊，作为一种这个就跟像塔似的纪念，叫印啊，就庄重的埋在地里叫印啊。誓曰就是发誓说，以后得到这个此衣，其实他说的后得此衣就是后世，将来他再投胎的话，等吾出世，我会住持于此，重建殿宇，啊，这是他发的一个愿。有僧举卧轮禅师偈曰：卧轮有伎俩，把这个书给他拿过去，能断百思想，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师闻之曰：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，是加细复。因是一偈曰：慧能没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，对境心数起，菩提坐莫长。有一个僧叫沃伦啊，他曾经说了一个偈子啊，就对六祖大师说了一个偈子，举嘛，举沃伦啊，有僧不是叫沃伦，就是有一个僧人，他就是啊，他听沃伦说过一首偈子，他把沃伦的偈子说出来，让大师听一下，看看这个偈子对不对啊。然后这个沃伦的偈子是这样的：沃伦有伎俩，有伎俩就是啊，我有修行功夫啊，我有善巧方便。我有什么善巧方便呢？我能断百思想，我自己能够不起心不动念，一念都不生，所有的思想都不生了啊！就是也是很高的功夫，啊，对境心不起，对境心不起，就是任何境界现前我都如如不动，啊，菩提日日长，我每天都会很清净，我每天都有智慧啊，我都不染这个万境。其实这就是一种声闻的境界。声闻就是什么？就是他强迫自己这个六根不染六尘，就是他见到六尘，他一念不生，一心不生，然后他就六识就清净了，他就不再起，他这个六根就清净了，他就不再起识。这个识是怎么起的？这个识六识就是因为这个六根眼着了这个尘净了，然后染着了。这一合合，因缘一合合，就生出六识。而他呢，他虽然看见六尘，他不生心，他一念心都不生，他就没有六识，他六识就断了。他六识断了，其实只是一个虚妄断，他不知道他六识断了，他就认为他阿赖耶识也断了，他就认为他的识灭了，识灭了他就认为他证到涅槃了。其实他不知道这个六根不染六尘，并不是说染了着了六尘，然后生六识啊。他不知道这个生六识是本清净的，不应该是不生的六识，而是六根染六尘，着六尘以后不住在这上边，虽然也生心，但是念念不住，能够看这个色，然后能够分辨它。而声闻境界是什么？他看而不看，见而不见，他就根本就跟没见一样，所以他当时六识没生，根本就他就没生六识，他认为自己的识就寂灭了，这就是错误的，他就没有通达。虽然生心而不住而不染着，那才是要清净的。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六识，也没有六根，也没有六尘。沃伦就认为他到达了一定境界。大师怎么说的？大师听到说此偈未明心地，所以他没有通达本心，没有通达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识，也没有尘，也没有根啊！你就随便接触，只是你在接触的时候不驻足上边，不染物而已。若依而行，如果依沃伦这个偈子，是加细复。为嘛？他能断百思想，他永远呢不让自己起心，他有个能，他还有一念心，这念心就是细复，是法执。所以因是一句，就是的一句，就又说了一个偈子：慧能没伎俩，我什么本事也没有 啊，不断百思想，我也不断这个六根六尘这个接触，我随便让他起这个六识，起六识而不住，就跟我们平时啊，我们吃菜也是啊，这个耐吃，这个不耐吃，你这个要没有实心，你怎么会分别呢？对不对？但是虽然分别了，分别也不住，分别一空啊，不断百思想，对境心术起，我对境的时候，我该起心就起心啊，菩提坐么长，我也没有什么菩提在长，也没有什么起，也没有什么这个智慧可得。我就是该对境该起心就起心，只不过我于起这个心上不再生心而已，不再著着。所以你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偈子，你通达法性和不通达法性完全不一样，你通达的就是自由自在的，一切都没有妨碍，一切都不需要去回避，就不需要去避六根，也不需要去厌恶六尘，不悟六尘还同正觉啊，三度大师说过，不悟六尘还同正觉。顿渐品第八，时祖师居曹溪宝林，神秀大师在京南玉泉寺，居时两宗盛化，人皆称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，而学者莫知宗趣。啊，当时就是这个时没有固定的时间啊，当时就是这个时候，六祖已经居住在曹溪的宝林寺。就是常住在宝林寺，他在宝林寺弘法30多年后期。神秀大师呢，当时呢在京南的应该是荆州玉泉寺啊。于是那个时候两宗盛化，就是六祖这个他弘法这哈也挺听的人也挺多，这个神秀大师呢听的人也挺多，就是两宗人，当时人皆称南能北秀，当时就是都说南能就是南方有慧能大师，北方有神秀大师啊。所以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，啊，慧能大师呢就是顿渐顿法啊，顿修顿悟，而神秀大师呢就是渐修，而学者莫知宗趣。但是学人呢不知道这俩人的具体的分歧在哪，啊，这个顿渐到底是这个差别在哪都不知道。师谓众曰：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；法即一种，渐有持极，何名顿渐？法无顿渐，人有立顿，故名顿渐。大师也听到了大众这样这个这样这个传啊，有顿啊，有渐，有南啊，北啊，所以大师就让大家不要起这个分别，知道了吗？就开始给大众说，法本来是一宗，只是一个宗派，都是什么宗啊？就是新宗佛法，这些个法门都是人们因人而分别的，所以人有南北，人的根基善根因缘啊，成熟不成熟，才有南北之称。而法即一种，就是一种实相法啊，唯是一佛成，见有持极，但是众生因缘不同啊，没有成熟，他不能够当下就契入一佛成，所以见有持极。什么是顿见呢？根本就没有顿见，实相里没有顿见，但是因为人有人这个迷的程度不一样，所以因人而说，方便说有个立顿，所以假名为顿见。那意思就是告大众，你不要执着在这个顿法见法上，你要是说不明白实相，你就落在了这有个顿有个渐，这叫迷人，知道了吗？你当下大师这样一给你讲，哦，原来自性里没有顿渐，都是假名，都是方便说，你一下就能开悟，知道了吗？所以大师才可以开示给大众。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，有何所长？秀曰：他得无师之志，身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师吾祖亲传一法，岂徒然哉？吾恨不能远去亲近，须受国恩。汝等诸人勿至于此，可往曹溪参决。其实大师六祖大师无意说啊、说轻视这个北方的神秀的这个渐修法门，他从人家明白明心见性的人绝对不会说诽谤别人说修的不好，但是呢北方的人不行，他就是总是讥讽这个六祖大师，说他不识字啊，又没有特长，长得又其貌不扬，个儿据说个儿也不高，知道吗？他怎么就能得法呢？就是讥讽六祖大师，也讥讽南宗啊。秀曰：神秀知道这个实相啊，所谓的实相就是知道实情啊。说六祖大师得了无师之志，身悟上乘。虽然他自己可能没有开悟见性，但是他知道六祖大师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我不如这个六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五师就是五祖亲传一法，把他了，岂突然哉？就是怎么？难道是白传的吗？难道是说五祖大师 啊，瞎传嘛，突然就是白白的传他嘛，肯定里边有原因，肯定他是开悟见性了，肯定他有他过人之处才传给他依法。而且啊，他做的偈子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啊，他都知道，这个陈修伟都知道，六祖写过偈子是吧，无恨不能远去亲近，他恨自己，因为他有这个身份啊，他也要带徒众，包括他种种的这个不方便，他不能去亲近六祖大师，虚受国恩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虚受国恩啊。汝等诸人，你们作为我弟子啊，不要停的，不要勿至于此，就不要在我这儿白费功夫啊。你在我这儿，我也教不了你见性之法，你们可以去曹溪参决，就证明神秀这个还是很明理的，很通事理的啊。一日命门人至诚曰，有一天他就命他的门人至诚，就说你聪明多智，可为吾到曹溪听法，若有所闻尽心记取，还为吾说啊。你可以到曹溪那去听这个慧能去讲法，如果你听到有什么啊心法要点，你要记住回来你为我说，我也想明心见性啊。神秀也是比较谦虚啊。至诚禀命至曹溪，随众参请，不言来处。使祖师告众曰，今有道法之人潜在此会，至诚即出礼拜，具陈其事啊。至诚就禀命，就听大师听了神秀的这个命令，就到了曹溪，随众参请，也不说他从哪来的，他这一鬼鬼祟祟，也不说，人问他从哪来，他也不说，大师就知道，那大师慧能的眼多聪明，对不对？那一看就知道，这肯定是啊五祖那儿啊，不是神秀那儿来的啊，就说就是使祖师告众曰，就对大众说，会下有道法之人，他要听法哈，不这个哈，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，你就说你哪来的不就完了吗？还藏着掖着，一看你就是啊想隐瞒自己身份，道法之人，这就是人啊，不光明磊落，知道吗？这个遮遮掩掩，就这样，他总是害怕，有心有顾忌啊，总怕损害他师父的名声，是吧？你学法就是学法来。你问你哪来，你就说你是神秀哪来的得了，别遮遮掩掩。所以大师就是也是一是嘲笑他，二是练的考考他啊。今有道法之人潜在此会，至诚即出礼拜，具陈其事。至诚这时候就出众礼拜大师，然后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就说出来了。那大师就说，大师还是逗他，一是逗他，二是指点他，哎，启发他啊。汝从玉泉来，应是细作。那既然你是从神秀那儿来的，你肯定是奸细啊，你肯定是奔着到听法来的，道法来的。他对曰啊，这个智诚又回答说，不是，我不是奸细，他还在这狡辩，他不是奸细。师曰，何得不是？怎么不是呢？啊，对曰，未说即是，说了不是啊，我已经坦白从宽了，你知道，我已经告诉您这个我从哪儿来的了，那就不是奸细了啊。我要没说，那我是奸细，我说了就不是了。他还挺哏儿，是吧？哎，师曰，汝师若为是众。大师就说了啊，你师父就说神秀啊，怎么给大师给大众开示的，怎么给大众讲法的啊，他怎么教你们修行的啊。若为就是怎么的意思，怎么是众就是怎么开示啊。对曰，常指挥大众助心观境，常坐不卧啊。这个智诚就说了啊，神秀大师经常教会我们助心观境，所谓助心观境就是你静坐看心，看自己起心动念啊，不要染污啊，常坐不卧，不要让我们睡觉啊，常坐经常打坐啊，这个就是邪不挨床啊，就是不倒单，咱们平时都说不倒单啊，认为就是说时时都得明明了了啊，时时都得明明了了，不能睡着了，不能做梦就中阴身等等的，现在都有很多人这样讲啊。师曰，助心观境是病非禅，常坐居身，与理何异？听我偈曰，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句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课？大师就说了，助心观境还有法可修，还有个我，有我可得，还有法执，所以是病非禅，只要有法执就是禅病，就不是真正的禅。真正的禅是没有法，没有缚，没有也没有脱啊，无缚无脱，唯是一心性而已，悟了本心就是禅。你不悟本心，你在本心之外做一切功夫都是病，都是法执，不是禅。常坐居身，你让自己长期的坐在那儿， 居身就是把你的身，把本来活泼的，把本来是啊活活泼泼的这个身体就给拘束住了。与理何异？对于你悟本心有何益处？你听我跟你说个偈子啊，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。生来坐不卧是什么？就是你活的时候啊，你光坐着你不睡，等到死了的时候，你又光躺着，你又不坐。你甭管你生或死，这个身体，你有可能总永远坐着吗？你活的时候你强迫自己坐，你死了不就躺那儿了，啊，对不对？那就证明你错用了功夫。你想让自己常坐不卧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啊！你活的时候你能够用尽功夫让自己坐的，你死了就倒那儿了。那你坐那功夫有用吗？你坐一万年不还得倒那儿吗？是长的吗？不是长的。所以说一具臭骨子，它这是一个假的骨头而已，你在它身上你做不了主，你想给这个身体做主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不非真非幻，根本就不是实有的东西，只是一个幻影而已，是一个错觉。如空中花，病者望之。什么是空中花？海市蜃楼大家知道吗？杨艳知道吗？开车的时候看见远方的公路上冒水，有水吗？咱的身体就是那玩意儿，虚妄，知道吗？你以错觉，以虚妄心看见有这么个身体，实相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身体，也没有这个没身体，根本就跟身体就没有关系啊！这就像飞风一样，就像云一样，它就像梦幻一样，梦幻泡一样，都是假合的啊！所以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？你为什么在这具臭骨头，在这个跟本来就不存在的这个幻身上边下功夫呢？做功课就在他身上下功夫。大家不要以为大师是在说啊，说五祖他们，说这个神秀他们这个修行，这个修行没有真正入修行。我们生活中时时都很多很多人都修了很长时间了，天天在贪东赌市中都看，还在这个身体上边下功夫，还惦求清安呢，还问师傅我怎么做不了俩小时呢？师傅你告诉我方法，我怎么能做俩小时？我怎么能做的更长时间？还问这个，而且这是天天跟师傅学这个的。还都会问这个，就证明六祖大师这一段你都根本就没好好看，看了也根本就没明白。要明白了，你怎么会问师傅我怎么能做的不疼啊？你疼就疼呗，你不疼，你自己活的时候不疼，死的时候还有疼你不疼吗？对吗？就证明在身体上，你甭在身体上下功夫。就跟有的师傅，哎，我想腾空飞翔，我想不生不死，那不行，你达不到，是吧？释迦牟尼佛这么大本事，八十年以后还入殓呢，还得这嘛烧呢，知道了吗？哎，智成再拜曰：“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，不得器物。今闻和尚一说，便弃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为教示。”智成就一听这个，哦，他突然就觉悟了，以前修错了功夫，用错了功夫，就赶紧礼拜，就说：“啊，弟子在神秀大师那儿。”学了九年都不得弃悟本心，啊！今一听您这么一说呢，我就知道哦，原来修行是弃本心，跟这个外在的功夫根本没有关系。弟子生死事大，我还是想明心见性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希望和尚您慈悲，再给我开示这个心法。诗云：“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，为神汝师说戒定慧形象如何？与吾说看。”啊，大师就说了，我听说你师父啊也给学人开示戒定慧法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师父是怎么说的戒定慧啊，戒定慧形象是什么，形象就是怎么开示的戒定慧啊，你说给我看看。成曰：“秀大师说，诸恶莫作名为戒，诸善奉行名为慧，自净其意名为定。彼说如此，为审和尚以何法会人？”那智成就说了，神秀大师就说了：“诸恶莫作，就是一切恶事都不要做，这叫戒啊；行一切善法，这叫慧啊；自净其意，自净其意就是啊，你做了也不要生作想，这叫定。他是比，就是说神秀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是这样教给我们这样修行的啊。但是不知道慧能大师您以何法慧人，就是您所说的戒定慧啊，是怎么回事？是曰。”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狂儒。但且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如汝师所说戒定慧，实不可思议。吾所见戒定慧又别。 大师没有直接说他所开示的戒定慧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师他是开悟见性的人，说法不离自性，为学生开示之，第一张嘴开示就先要说实相，先让你明白实相，然后再方便说，知道了吗？我们以后也是如此，你念念不要离自性，人家问你法，你不要随着他问的你就迷进去了，你先要给他开示实相，你先要告诉他实相实无有，少法可得名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但是你不明白，我给你随方解缚，我给你用言说，但是说之前你先要明白啊，一个没有法可得，大师就是这样啊，说因为他问的，为审和尚以合法会人，以合法教人，如果大师之一他这一问，我就他大师就说啊，我也有一个戒定慧，那就变成了有法了，这就证明大师已经离开自性了，那就不叫大师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他这一问说你以合法教给别人，大师就随他问的就告诉他实相，如果说我有法教给别人，那我就是钻你，明白了吗？就跟前一段时间有人就问师父，过去那个祖师留下来的文字都是文言文啊，都是文言文，就看得太难懂，现在这个时代有没有一个啊，就是开悟大彻大悟的觉者啊，他用现代的语言能给我们啊开示最上乘法啊，给我们开示生活禅，他这样问我。其实我知道有没有觉者，有没有开悟见性的，我也知道有，但是那个是实相吗？实相里有一个开悟的人吗？如果说我给你指示一个，咱别指示生活中的，释迦牟尼佛开悟了吗？见性了吗？如果按照这个相上说，释迦牟尼佛留下来这么多，他也留下来简单的语言，对不对？咱们当今也有开悟见性的人，如果他这么一问我，如果我不明白实相的话，我是不是就会告诉他啊？什么天真师，什么一念行者，我会这样告诉他。但是这不就是钻他了吗？所以当时我就没跟他，我没跟他说这些人。其实也有不少人都是大善知识，但是我没跟他这样说。他那一问，我就告诉他了，我就说，如果我告诉你谁是觉者，那就是纯粹就是骗你。如果你用智慧，如果你用智慧心来看，那个墙根底下坐那老太太就是觉者，对吧？那街头贩卖的小贩卖声啊，爆米花了，这就是馋。炊烟袅袅就是禅，鸡鸣狗叫就是禅，因为这些都是实相啊。一切众生都是觉者，你以不觉悟的心看他是众生，你以觉悟的心看谁不是觉者，谁不是一团圆光啊，对不对？这叫给众生开始实相。你别告诉他你去找谁，找一念行者去吧，你去找天真师去吧，啊，你去找回律法师去吧，啊，你去找城关法师去吧，你说这些东西那就叫迷人说法，他一下就是着外善知识，他不悟本心，懂了吗？
懂。
所以咱们念见性的人啊，真正明理的人，他说法不离自性。你听这个人讲法，他如果说在相上说，那叫离体说法，是名相说，自性常迷。大师就是这样，你怎么问我，我就告诉你实相。若有法与人，如果说我有法给众人开示，即为狂辱，就是骗你。暂且随方解缚，只是方便而已，你不能直下误入，我就随方解缚，随着你的根基，随着你的特点，随着你的名字，你干的事业解缚，给你去年解缚，拔钉解缚啊，拔到你的执着。假名三昧，假名三昧就是假名为智慧，实无有智慧可得也啊，我说了也没说，你一明白，一转念，一当下就解脱了，把自己的执着放下去解脱了。如汝师所说戒定慧，就好像你既然你师父啊说有个戒定慧，其实你师父说的戒定慧哈，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，实不可思议，已经很难得了啊。吾所见戒定慧又别，但是我也有一个戒定慧，方便的戒定慧，跟他这个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又不一样。智成曰：戒定慧只合一种，如何更别？啊，智成就说戒定慧应该就是一种啊，和就是应该的意思，应该就一种啊，怎么还有其他的戒定慧呢？师曰：汝师戒定慧皆大乘人，吾戒定慧皆最上乘人，误解不同，见有迟疾。听汝听吾说，与彼同否？吾所说法不离自性， 离体说法名为相说，自性常迷，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，是真界定会法。大师就说了，你师大神，你就是你的你师父神秀大师界定会，他是接大乘人，所谓大乘人是吧，就是接还有修行的人，修啊就是菩萨乘人啊，五界定会接最上乘人。你看大师啊，就是方便说给你分别，有个大乘，大乘已经够大的哈，就包括有的人就跟我说，师父我们以前学的也大乘，你那个大乘跟最上乘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最上乘就是啊，离言离说，当下当体就契入，知道了吗？啊，物皆不同，见有痴机，就是对自性领悟的不同，那见本性就快慢，知道了吗？你听我说，看看与你师父讲的这个界定会一样不一样啊？无所说法不离自性，就是不离实相，不离根本。离体说法名为相说，就是离开自性啊。你但有一法可说，就比如说啊，问有人问觉者，我就告诉你谁谁谁是觉者。实相里有这么个人吗？实相里连佛都没有，更有其他的觉者吗？如果我告诉他谁谁是觉者，这是不是相上说法？那就离体说法了，是为相说，自性常迷。不但他迷，你大善知识跟着他一块迷了，知道了吗？所以大师说，我所说法不离自性，就是不离实相。什么是实相？没有佛，没有法，没有众生，无我人众生寿者，无法无非法，是吧？实无少法可得，没有所谓的界定会，知道了吗？没有界定会可得，没有什么善恶自净其业，这些通通都没有。如果离体说法，如果着在相上边啊，说什么是三啊，这个三十二相、八十中好、十六度万行、十地，得先登秃地，得先证阿罗汉果，这些个都是自性常迷，自性里没有阿罗汉，没有十地，没有菩提涅槃，没有等妙二绝，佛果都没有，哪有什么登地，哪有这些个方便？那些个都是方便法，是教是给这些个没有智慧的众生，哎，随缘说法，知道吗？须知一切万法，就是我们平时包括佛施设的这些个言辞、这些故事、这些譬喻、这些万法，都是从自性起用，都是自性本来就具足的，你随用随有，是真界定会法。如果你通达万法都从自性而起啊，不生不灭，随用随空，当体即灭，这是真界定会法。听五记曰：心地无非自性界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，身去身来本三昧，成文即毁谢，乃成一记曰。我们先看六祖大师这个记子啊，什么是真正的戒啊？心地无非，无非就是没有是与非，没有善恶，不分别，这叫心地无非。看不见有戒可犯，看不见众生有过失，看不见一切有过失，看的一切都是圆满的，这叫心地无非，是自性戒，自性本来具足戒。假名为戒，是自性戒，知道了吗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啊，我得持戒啊，你犯戒了，我没犯戒啊，你持戒精严，我破戒了，根本就没有这些，根本就没有分别。见到自性是清净的，自性就没有染污的，这叫自性戒啊，这叫六祖大师所说的戒。心地无痴，自性慧。二乘人总认为有个愚痴可得，然后用智慧去除愚痴。而通达本性的人知道，没有愚痴，没有智慧啊，智慧愚痴通为般若。圆觉经里边写道，智慧愚痴通为般若，就是智慧也不可得，愚痴也不可得，是名为般若智慧啊。如果你能通达自性，没有痴也没有慧，这叫假名为慧啊。通达这个实相才叫慧，并不是认为别有一个智慧可得啊。心地无乱自性定，知道心地就是自性本来是定啊，本来是定，本来就没有所谓的乱，这叫自性定啊。不增不减自金刚，自性没有法可得啊，不生不灭，度无恒河沙众生灭度，而实无众生可得度啊。诸佛出世，众生界不减，就是没有一个众生得度了，少了一个众生。诸佛不出世，众生界不增，也没有他不出世度众生，也没有一个众生增加。为什么？你不要着在相上的众生，你不要着在数量上的众生，实无众生，哪还有增减去？没有众生有增减吗？就如大海水一样，其量无边，根本就没法增减。你掉进一滴水，它也不增；你揣着一碗水，它也不减，知道吗？ 佛性就是如此，没有法可得，不增不减。身去身来本三昧，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啊，一切万法，一切生命啊，你就是随缘，你就来去，你就日常你行住坐卧，本在自性定中，只是你不明白这个自性而已，你总是起妄心，在这个本来清净的、本来是定的自性上边妄加施工，垫的正空，垫的取正，垫的修正，所以才是迷，才是众生啊。成文记毁戒啊、哦，这个智成一听说，哦，原来还真的跟我师父讲的戒定慧真不一样。我师父讲的还得是诸恶莫作，还众善奉行，还有善恶之分呢，还得自净其意呢。他不知道这个本性是本来净的，本来是不染的，不需要去净其意啊。一听他就毁戒，就忏悔啊，乃成一记曰啊，他也明白了，就他自己说了一个偈子：五蕴幻身，幻合究竟，回去真如法还不净。就是说这个五蕴幻身，这个四大五蕴所生成咱们这个身心本来就是虚妄的啊，本来就虚妄的。他你在他上边做功夫，你怎么能够达到究竟呢？幻合究竟，他本来就是幻的，他怎么能究竟呢？你在这上边下功夫，我总惦着修戒定慧，惦着把这身心修的如何如何，那怎么能够通达实相呢？啊，回去真如，如果我还有一念修法想清净的心，这叫回去真如。回去真如就是我还想，我想体会一下啊，我这个是身心清净了，我正得涅槃了，我总想悟一下自性。哎呦，自性，师父老说自性是什么？我老想起这个心去那个嘛，去思维这个自性，这都叫回去真如。你想正自性，你想思维自性，你想得自性，这都叫回去真如。法还不净，你还有个法，还有这个回去这么一法，就是反而不清净，知道了吗？咱们就不能安住在这个不回去上边，天天总是惦着琢磨，总是惦着找个东西什么来和自己相应，你不知道你本来就相应的啊。时间也到了，咱们就下边因为是一大段也讲不完了，咱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